亲爱的洛哥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这个周末能够跟大家有一起时间来分享神的话语，也很高兴在过去的两天有在网络上面其他的时间有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是宣教年会的一个结束，那我相信也是我的祷告是这个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当然这个周末都是以线上的这个方式来聚会，但是呀，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跟弟兄姐妹们能够亲自的来见面。那这一次宣教整个周末的主题是使命及我，使命及我。你或许一开始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会觉得听起来好像是不是太简单了，就是使命及我，宣教及我。在英文我们直接就是讲说missions means me， 听起来好像这个是一个很太过简单或者是很无聊的很无聊的一个题目。难道我们会想说如果我们要那种让人家能够兴奋，我们应该要定一个像是一个宣教士到南太平洋火山岛食人族里面，他们把福音带给这些住在黑暗里面的未得之民，这样子的题目好像才会更吸引人。但是到了最后，这不是这个周末的，这不是周末的目的啊。使命及我，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命中，宣教是一个神给我们很直接的使命。在教会里面，我们常会认为说，讲到宣教，宣教是那些特别在教会里面是宣教小组、是宣教委员会、是宣教执事、宣教长老，还是那些特别为好像异文化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就是宣教是他们的事情。那我们呢？我们就是正常的基督徒，我们去聚会，我们有奉献，我们有小组，我们会服侍，但是我们其实跟宣教没有什么关系。那当然教会会一年要来开一次的宣教年会，但是我们觉得宣教年会很好啊，但是到了最后，这个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说宣教跟我除了宣教年会我去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这样子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想法是危险的。当我们听到宣教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说这个信息只是给那些特别对宣教有负担的人的话，我相信这个想法是危险的。不是的，使命及我，这个的意思就是在宣教里面神给我们的使命，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宣教在神的神的计划里面，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那么他的使命也就变成了我们的使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使命及我，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跟宣教跟神的使命必须要连接在一起我们今天早上我想要问三个问题。我们这题目很简单，使命及我。我想要问三个，一起来回答这三个很核心的问题。第一是神的使命到底是什么？神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再来，神的使命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最后，我应该要如何回应？我应该要如何回应？有的时候我们一讲到宣教，我们常常会看到不同的宣教师、不同的机构会用不同的图案来形容 OK 我们人怎么回应宣教。我们或许会看到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出去，你可以差派，像这个 PPT 它有分六个，你还可以学习，可以动员，你可以接待宣教师。但是最平常的就是我们看到 OK 我们如何回应大使命，你可以奉献，你可以祷告，你可以行动，你可以走出去。我相信这些的我们所谓的行动其实都不是错误的事情，我们也都应该奉献，应该祷告，应该能够动员，应该能够教育，应该能够走出去。但是这些我们通常看到的行动被不同的机构、不同的 国际差会列成 OK， 你可以做这些事情，这些的事情其实都没有回答到我们刚刚问的那三个主要的问题。神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教会要如何去回应这个使命？那么我们个人的生命要如何去回应这个使命？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可能会开始为一个宣教士祷告，你可能会奉献给他，但是你其实不太了解神对万族万民的使命是什么。你替他祷告，你替他奉献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对他觉得你对他去的地方特别特别的有负担，你甚至可以去到宣教工厂，觉得你非常非常非常爱当地的人，但是你并没有了解，你并没有了解其实神把宣教是托付给教会，而且神比你还更爱那边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宣教上面，但是我们其实忘记了很多很核心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早上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有什么行动，不是要去，不是要奉献更多，不是要祷告更多。虽然这些都是好的事情，当你了解神的心意之后，我们的生命应该有改变，我们应该会有奉献，我们应该会有会有祷告。但是今天不是要做什么，要如何回应，不是我们这个今天最重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我今天要一起来邀请大家思考，我们在替神做事情之前，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要讨论的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当我们成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之后，我相信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决定都会很自然的，都会很自然的做出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第一，神的使命是什么？神在21世纪，他今天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他想要完成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在创世纪第11章我们知道这11章是有关巴别塔的这个故事。我们在这边圣经的前11章，我们一开始知道亚当夏娃被创造之后，他们就犯了罪，我们跟神就因为罪我们就分离。亚当跟夏娃他们的后裔都是在伊甸园外面被生的，那也就是说就是他们的后裔都是充满罪恶的。而我们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很快的就看到有一个谋杀，该隐跟亚伯他们就已经有发生了很严重的犯罪的事情。我们继续的看创世纪一开始，我们看到神还是很有耐心的，能够在等亚当夏娃的后裔能够归回他，但是好像是每况月下一样，就是越来越邪恶，一直到挪亚的那个时候。在创世纪第6章第5节那个时候说，那边在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昼夜思想的尽都是恶，他们想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神在那个时候，我要毁灭这个世界，除了挪亚他们的那一家。那所以整个大洪水整个完了之后，这个我们人类的历史又继续的从挪亚的家族开始。但是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创世纪第11章第9节。我们今天不会读整个巴别塔的这个故事，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人要盖一座很高的塔，因为他们心里面充满了骄傲，他们说我们要跟神一样。但是在第11章第9节创世纪这样说，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巴别塔。我们在这边看到，也就是在创世纪第11章的时候，神因为不要让人有同样的一个语言，当他们有同样语言的时候，他们所交谈的事情，他们会计划更多更多的罪恶，更多邪恶的事情出来。所以神在创世纪第11章这边，神变乱了天下人所有的语言，使众人分散了。 神说你们没有办法跟彼此沟通的时候 OK， 你们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容易自己来计划这些邪恶的事情。所以在现在2020年，今天全世界有差不多七八千个正在使用的语言，有些语言已经死掉了，但是现在有七八千个不同的语言在今天的世界上被使用。我们常常会觉得语言是一个美丽的工具，语言是一个很复杂很深层面的工具，一个能够使用语言的人，他的沟通的方式有的时候会是能够非常的优美。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历史，看到我们现在跟不同的语言有那么多语言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语言本身很美，而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因为罪，因为离开了神，因为他们要背叛神，所以神把语言变乱了，让大家没有办法互相沟通。所以现在如果有孩子在，有学生在学第二个语言，你不能够怪老师，你不能够怪学校，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让全世界有那么多的语言。这是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故事，但是我们现在从创世纪直接跳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节，圣经这样说：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羊羔。这是启示录在最后形容了一个末世的敬拜。我希望大家在这边有清楚的看到，这边所记载的并不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有很多人在敬拜神，不是的。这边看到的这个意象特别的写下来，就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的人一起聚集过来，来敬拜被杀的羔羊。在约翰这边很清楚的说，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族群到最后都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把这创世纪一开始语言被分散的原因，再到最后万族万民所有的语言都要敬拜神，我们看到神的使命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要重新的收回，重新的聚集这些万族万民。语言的不一样本来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混乱了，但是神把一个本来不好的东西，一个本来属于罪的东西，一个属于我们骄傲的东西，有一天神会转换成来赞美他的声音。语言的不一样本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一个我们罪巴别塔那个时候骄傲的象征，但是到了创世纪最后，神说我的荣耀大到万族万民万邦所有的支派、所有的族群都要来敬拜我。这是我们神的使命，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没有改变。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2016还是17年照的，这是我们在宣教工厂要离开之前我们照的照片。我们家在2007年的时候本来住在美国的加州，我们在那边牧会，我们在一个华人教会牧会。那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孩子才2岁跟3岁，我们就离开了美国的生活，我们就加入了一个国际的机构。那这机构是特别到全世界不同的原始部落里面的未得之民去服侍的。我们就到了一个国家叫做巴布亚牛几内亚。我要先说巴布亚牛几内亚不是在非洲，有的时候一有听到有巴有布有亚，大家都觉得哦，你们一定陈牧师你们一定是去非洲，其实不是的。你们看地图，其实巴布亚牛几内亚或者是国内的会说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在澳洲的北边，是在南太平洋里面。那在巴布亚牛几内亚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前几天有多分享那些的细节，我现在比较快的带过。这个国家特别的地方是它有800多个不同的语言族群。 那就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到了这800多个不同，就是不同语言中间的其中一个族群，我们开始搬进去，跟他们相住，住在那边。啊，我们到了那边，一开始必须要自己盖房子。我们接的是雨水，我们用的是太阳能。我家的下面有6颗卡车的电池。那这卡车的电池就是在早上能够有足够的阳光，晚上我们就有一些的灯泡，我们还有一些些的电啊可以用啊。其实是一个比较简陋的情形，在岛上面呀，我们会得疟疾，会得很多不同的热带的一些的病。其实是一个啊，我不能说是一个很舒服的生活，但是我们到那边是有目的性的。我们到那边跟当地的人说，我们愿意做4件事情。我们有3个家庭，一个美国去的，那个时候我们从加州去，有另外一个从南加州去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家庭从德国去的。我们3个家庭是他们这个部落里面历史中第一批从外面搬进去跟他们长期居住的家庭。那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愿意做4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愿意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是没有人去学过。我现在是全世界除了这个主人以外，唯一会三个唯一会讲他们的话的人。这不是因为我比较聪明，这只是因为我去了，我在那边跟他们长期居住。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愿意学习他们的语言。那第二，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学完了语言之后，我们愿意把他们的语言变成文字。我们的人，他们虽然有完整的语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当我们宣教士把语言学好之后，我们就创造了文字。我们用英文的字母创造了文字，创造了一个拼音的系统，把他们的语言交回去给他们。那再来就是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愿意把圣经翻译到他们的语言里面。那也就是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应该就能够把整本的新约的翻译结束，明年就能够把圣经给他们。最后我们跟他们说，我们会把神在他的书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会教给你们。那这里是一个短短五分钟的短片来介绍跟大家分享神在这个岛上面教会建立的过程。
ser mi administrador de la isla, Mari Mari. Now, mi hueco es chulo, mi princesa, que no mi hueco lo digo en Baibol. No, yo Mari Mari, y no mi sabe que no. Porque es la pequeña mi cambio cuadro, ¿verdad? Pues, no mi sabe que no sea yo, Mari Mari, y que estoy en la vida, no mi sabe, o acabado que no sabe que no sea yo, Mari Mari, que no sea yo.
Bilip nyara ke mungkin bilip kamera bayi kerja kamera tu kei kamu white skin banyak black skin ka bilip tak huru re, anu tak huru talau huru kei anu tni remuk tebian, maski white skin ki black skin bilip tak huru tni remuk re re tak huru talau remuk impo.
Papa, ini kaget, Oma.
Itu umur ini, kita tak leo, so. Bon pergi, lama pergi.
刚刚是神在这个岛上面他所建立教会的过程，我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在现在我们宣教士在2017年已经离开了这个岛上面。我们离开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想要离开，我们离开的原因是当地的教会已经准备能够独立成熟了。一个永远需要宣教士的教会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回去继续的鼓励他们，看他们。我的同工其实在两个星期前才坐船回去看他们，现在回来的报告是这个教会继续的在成长，已经一百人左右。那现在五个长老也继续同心的在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完美的，但是很清楚的，他们站在福音十字架的恩典上面，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现在在。启示录第七章有多一个语言也会在那边有一天会这样子来赞美神。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刚刚的影片，你们可能会很感动，你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做了一些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容许我诚实的跟你们说，你们在那边看，你们在刚刚看的那个影片，那个不是我的梦想，那个不是我的人生计划，那个也不是我个人的使命。如果神没有把要重新的让万族万民万邦来敬拜他变成是神他自己的使命的话，那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去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地方。刚刚你们看到的是神的使命，现在在21世纪继续的透过教会，透过宣教士，在这些未得之民的语言族群里面，让他们能够了解他的爱，再次升起赞美他的声音。我相信在洛哥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很想念以前我们能够一起在实体聚会的那个时候，我们多么想要能够给彼此一个拥抱，如何能够握手，我们能够让新的朋友在教会感觉到欢迎。我们虽然在线上聚会没有影响到我们跟神的距离，但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肢体生活，其实我们都很想要回到跟以前一样，能够在 满满的教堂里面，在会堂里面能够一起的来赞美神。我相信有一天，当疫情过后，我们第一次回到教会的建筑物里面，我们能够一起再次的同时站在一起敬拜神我们一定会很感动，一定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虽然对我们来讲，我们给神了我们应该给他的敬拜，但是神说一间洛哥教会给我的敬拜不够，甚至整个纽约是所有的教会来敬拜我不够，整个美国的教会来敬拜我不够，我的荣耀大到我需要万族万民万邦每一个语言都到我的面前来敬拜我。之前本来是一个罪恶的象征，大家因为罪恶的关系语言分散，有一天神要再次的聚集大家，把一个本来是犯罪的一个象征的记号变成赞美他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全世界还有3000多个不同的语言族群，在今天早上没有赞美他的声音，在他们的语言里面没有一句话被翻译成为圣经，他们不够有基督徒，不够有教会能够落实福音的事工，甚至是没有基督徒，没有教会。神说，我的心意，我的使命，就是要在这些的族群里面，有一天听到赞美我的声音。这个是神的使命。那再来，我们刚刚第二的问题，我们回答了神的使命之后，我们第二个问题是，那么教会应该，那这个使命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在讲的教会不是建筑物，不是跟政府注册的什么的文件，而是我们这些因为耶稣的宝血重新得救，我们聚集在这边的弟兄姐妹。那神的使命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8到20节，他这边这样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在这一节保罗在这边讲的经文其实是对宣教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保罗把福音解释清楚，保罗也把我们的责任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一开始保罗在这边讲，一切都是出于神，这他就是把福音的真谛，福音的最基本的核心跟我们说，福音不是出于我们，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没有办法用律法，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行为，用外在的一些的事情来让我们与神和好。福音是神白白给我们的礼物，透过神借着基督让我们与他和好。所以是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与神和好。这个是福音里面最基本的，这个是我们白白得到的恩典。第19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与世人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我的过犯本来是要归在我的身上，你的过犯本来要归在你的身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过犯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而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因为这样子，我得到了新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福音。保罗在这边短短的3节清楚地把福音讲完，但是他在这边也清楚地把我们的责任跟我们说。保罗在这边在第18节说，又将这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谁？赐给我们。在第19节最后，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第20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我希望大家在这边能够听到保罗在说的，他在这边讲，我们有一个职分，而这个职分就是把这与神和好的道路能够带给世人，而这个职分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不是一个你有时间再去做的，这个职分是有一个，甚至是有一个头衔的。我们现在是基督的使者。在英文里面是说 We ar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在这边有清楚讲，我们有职分，这个职分被托付给我们，我们现在有一个名称，有一个抬头，这是神跟我们说，这个不是我要随便给你们的事情，这个是你们的责任。我刚刚把福音解释清楚，我把我的独生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福音白白的给你们，但是完了之后，我这一条道路让世人与我和好，但是这个职分，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的职分，现在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全家搬到巴布亚牛几内亚之前，我的太太两个人，我们自己先参加了一个短宣队啊，这 那一次也是我们先去看一下巴布亚牛几内亚那边的情形，去了解他们的需要。那我们就跟一个美国的短宣队到那边。那到了那边之后，我们有机会有一次啊、去参观，就是晚上跟一个另外一个部落，那个是宣教师在80年代先进去的部落，已经有教会的诞生。那一天的晚上，我们有机会坐在火堆前面跟当地第一代的基督徒谈话。那透过翻译，我们有很好的一些的团契与交通。那我们短宣队里面有一个美国的队友，他透过翻译，他问了一个问题啊，对当地第一代的基督徒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说，在美国有很多人问我们这些来巴布亚牛几内亚的宣教士，他们问说，你们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不需要去了，让他们就这样子了。我们在美国这边也还有自己很多的需要，你们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你们不要去了，留在美国就好了。那这个短宣队的队员就问，这个第一代的当地部落第一代的基督徒说，如果你有机会能够直接在美国面对面跟问我们这些问题的人，由你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呢？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部落弟兄的表情，他不是听不懂，他透过翻译他听得懂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脸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那之后他说澳洲人会来我的国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矿物，他们都会来挖我们的矿物。印尼人跟其他亚洲的人，他们会过来砍我们的树，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值钱的树林。他说中国人会来我们这边做生意，我在这个国家，我看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来到我们的国家，就是为了钱。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不了解为什么在你的国家里面的基督徒不愿意为了福音来到我们的国家。他的意思是说，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都因为钱就已经来到，已经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如果福音对我们基督徒是那么重要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因为福音的关系而至少走的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远？我们应该走得更远，但是其实没有。很多的时候会有一个宣教的笑话。他说，如果基督徒就跟着可口可乐的卡车跑的话，我们早就在几年前，早就在十几年前就完成大使命了。因为我们知道可口可乐这个公司已经去了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甚至比福音去过的地方更多。有很多的未得之民，他们可以喝他们这个公司所制造出来很甜不一定健康的饮料，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能够喝到从耶稣来的活水。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全世界太多太多的地方还没有听到福音，但是在保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边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神已经把那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这边保罗这边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在保罗的生命里面，我们在这边看到他在最后他要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再见，他知道他离开之后他就不会再见到他们，所以保罗把他生命一些很经典的精华的一些的总结跟这些长老们分享。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保罗的话语里面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他要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职事。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个职事是什么？这就是与神和好的道理，神已经托付了给我们。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不要讲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好消息带给全世界还没有机会听到的人。最后我们要问，那我们怎么回应？我怎么回应？如果使命及我，我们知道使命是什么，神要全世界万族万民都要敬拜他，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需要把与神和好的这个道理带给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的人。那么到最后剩下来的问题是，那我应该要如何回应？我们应该要如何回应？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这边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是大使命，我们常常听到大使命，听到我们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口水化或者是背景音乐了，我们比较听太多次了之后，我们就忘记大使命的重要性，大使命的重要性。但是在大使命的最后，是不是有一个很切实的、很切实的应许？这边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多么我们每个人多么常用的祷告词，神啊，请你与我同在，神啊，我要面对这个事情，我要到这个地方，神啊，求你与我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成为了我们的祷告，成为敬拜的诗歌的歌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应许的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命令。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没有办法把应许跟耶稣的命令拆掉，而在这个应许的最一开始，是不是有一个权柄的宣告？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有一个权柄的宣告呢？耶稣的目的是要跟我们说，我不是在跟你讨论一件事情，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啊，我的地位远远超过你。我现在要跟你说的不是一个大建议，是一个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最后才有一个那个宝贵宝贵的应许。在这里，大使命是要我们去服从的。宣教的第一步，容许我说，宣教我们走出去的第一步，不是领受一个神迹奇事般的呼召，或者是感动，或者是意象。宣教回应宣教的第一步，是我们开始相信靠跟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那我再说一次，宣教的第一步是我们开始相信与信靠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命令跟应许。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行动。这个是宣教的第一步，之后神会一直一直继续的带领。在我去巴布亚纽几内亚之前啊，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这个信很短，他上面就直接讲，维恩，我好羡慕你，因为你有勇气去追求你的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的梦是什么吗？我的梦不是要住在自己要盖房子，要接雨水，要用太阳能的地方。我的梦是我能够跟你们一样继续的住在美国，我住在家里面，我晚上不需要担心我今天有几个灯泡可以开。我的梦想不是让我的孩子在那个地方长大，我的梦想是我的孩子跟你们的孩子一样，也能够去上一些钢琴课，去上一些小提琴课。你们在那个影片上面看到的不是我的梦想，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计划，当我们的梦想跟神的使命抵触的时候，是谁要让步？是我们要让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在英文堂上面没有提到的一点，但是啊，在这边我觉得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在美国华人教会里面，我们要奉献宣教，要奉献钱给宣教没有问题啊，我们要祷告，我们可以有祷告会，我们要来参加一些宣教大会，要来教会一个宣教的周末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来。但是当我们的下一代说我要回应大使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家庭，包括基督徒的家庭，都会说孩子你不可以去。我小的时候来到我父亲移民到加拿大之后，我们来到美国。我父亲移民到北美的目的不是有一天我会再一次的离开到巴布亚纽几内亚。因为如果我们紧紧的抓着这个移民的身份的话，一个移民就是要到一个新的地方，而这个新的地方不是一个跳板，这个新的地方是我要在那边落地生根，我要在那边建立我一个新的城堡。那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华人教会里面，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在宣教的事工上面常常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阻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耶稣已经很清楚的命令我们啊，我们如果要神的同在，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跟一个命令跟一个权柄宣告的连结啊，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尤其是在中文堂的弟兄姐妹啊，你或许看到我的影片啊，很受感动，但是容许我直接问你们，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现在在洛哥教会，我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我决定要走宣教这条路，如果我决定我要使用我的生命去回应大使命，我在这个教会里面会不会受到鼓励？会不会有人支持？当我们的下一代选择不要去追求美国梦的时候，它的背后是鼓励还是阻挡？是阻挡。使命即我，我们没有办法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不是的，我们的生命，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那么他的使命就应该变成我们的使命。我要请大家不要紧张，我不会认为我们这边每一个孩子都会被神抓到非洲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一生一世跟随神。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下一代，你只要好好的继续的来教会，你只要好好的在教会有一些的服事，但是在你生命，我要你还是成为一个在去追求美国梦，在这个世界要什么你还是要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工作。我们不能够把这两个一样的要求，你要跟随耶稣，然后你要在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的就是有一个美国梦标准的一个生活，我们不能够两个都要。但是我不认为我不认为神会把我们每个孩子都抓去非洲去做宣教士，不会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在职场里面做盐做光，不管是在家庭里面，不管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但是我们所需要的神的心意，我们要如何回应？我们的回应不是要去替宣教做什么，而是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有完完全全的改变。当我们成为了一个，我们把神的话语当作是我们宝贵的财宝，当我们愿意信靠跟顺服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中间很自然的会有一些人会成为宣教士，会有一些人成为传道人，会有一些人会继续在公司上班，有一些人会在家里面，有一些人会在学校。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已经让神掌管，不管是在任何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能够荣耀神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宣教主日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应该要成为什么样合神心意属于他的儿女，让我们的世界观再次的被更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使用。 让我们慢慢的为我们的美国梦，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期待，慢慢的放手。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不会让我们的孩子离开他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要鼓励我们的孩子能够让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他，献给神，让神来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命及我，使命及我的家庭，使命及我的孩子，使命及我的孙子，使命及任何属于神的儿女的神儿女的人。让我们一起再一次的被提醒神的使命，我们的责任跟我们的生命要如何的去回应，让我们成为那合神心意的神，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神那边有一天听到，来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能够站在那启示录第七章最后的敬拜，一起把神该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不需要去承受我们罪的工价，你把死让耶稣来承担。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靠行为去得来的，而是你白白给我们的。主啊，但是同时继续的提醒我们，你也在我们领受救恩之后，你也把一个职分给我们我们有这个职分，我们有这个责任，需要把与你和好的消息能够传给这些还没有机会听到的人。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不足，但是我们就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让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来走路，让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来效，不要来效法这个世界。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永远的，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属世界的，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属国度的，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只是暂时的。主啊，使用我们这边每个人的生命，求你祝福洛哥教会，让他们在地方的福音事工，让他们在未得之名的宣教里面都能够与你同行。主啊，我们多么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跟不同族群的人站在一起，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